亲爱的主耶稣，深深的感谢你，我已听到你爱的呼召，我愿意回应你，把我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这才是堪当对你的敬礼。主耶稣，我是属于你的，是你从祸坑污里里把我救出，是你用你永生的话、生命的活水洗净我的生命，是你为我清流了宝血，除灭了我的罪污，好使我在你面前成为一个新的受造物，是洁净的，是能够当作活祭献给你的。求你悦纳我成为你祭台上馨香的活祭，让我完完全全的属于你，使我不以此事同化，反而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好能在你的荣耀中借着你的光明把光明看见，来认识什么是成全的事，什么是悦纳你的事，什么是你的旨意。主耶稣，只要是你的旨意，我就要向你说是，我要用我全部的生命来遵循的诫命，来承行的旨意，来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离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害怕的灵、分裂的灵、怀疑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血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主耶稣，我们需要你的救恩，你将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不论我们在哪里，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不论我们有什么需要，你的救恩就在那里供应。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认识你，来属于你，来亲近你。我们要借着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来感谢你，来赞美你，来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哈嘎达伊杜咕嘟伊达嘎拉伊达嘎巴拉伊杜咕嘟伊达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哈嘎巴拉伊杜咕嘟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哈嘎巴拉伊杜咕嘟伊达拉伊达。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感谢赞美主，我们又到了蒙恩的时刻，因为有主，因为主的临在，因为主的宠召，我们就能在他为我们安排的善工中来认识他的良善，认识他的丰富。让我们打开腓立伯人书，腓立伯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上次聚会读到了这一节，我们的行动务要与我们所受的宠召相称。我们的行动就是我们做什么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而是按照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因为他在他的命定中，在创世以前，刚刚讲的是厄弗所书，厄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厄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就是他在创世以前，他就拣选了我们，他 他在基督内拣选了我们，为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所以我们是被拣选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的行动也要反射出这一份宠召。只有他是圣洁的，我们在他的旨意中，我们就活出他旨意的圣洁。我们在他的旨意外加什么减什么，那就叫做不洁，那就不是相称的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动要跟我们所受的宠召相称，好使得他无限的丰富能够因着我们的生命，他对我们的大爱显示给未来的世代。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我现在就是复习我们上次所读的这些章节，要显示给未来的世代，他是圣洁的神，他是荣耀的神，他是慈爱的神。这是我们的宠召。第二节，凡事要谦逊，在一切事上我们要谦逊。谦逊就是依靠他，不再依靠自己。不谦逊就是不依靠他，他不动我却会动，他要动我却能不动，跟他的旨意不完完全全吻合，就叫做不谦逊。谦逊就是完完全全按照他的旨意来生活，来行动。这是我们应当有的相称的宠召，要温和，因为他是温和的，他亲自教导我们来认识学习他的良善跟心谦。这一个良善就是温和的意思，就是 meekness。 这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节，他要我们学习他的良善心谦，背起他的恶与他同行，要忍耐，要在爱的中彼此担待，因为爱是含忍的。有了他的爱，有了他的良善，就是因为他的良善温和，我们才能够一次又一次的经验到他爱的细腻。他不断的爱我们，因为他就是爱，让我们在爱的中彼此担待。我们以他的爱为爱，我们在他的爱中彼此相待，那他的爱就透过我们能够彼此经验到，他使得我们就活在他的爱中。我们就是这样一群有福的人，我们就在他内行动生活，生根修建，我们彼此相爱。主耶稣基督他多么多么愿意我们活在他的丰满里，活在他的美好里。而在这一个丰满美好里，我们认识我们是被他的召叫，被他的爱，被他的一切圆满中为我们所安排的善功。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就是我们信他，他的圣灵重生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阿爸父在爱中借着他的神所生的爱子，而能够归向他，让我们能够经验到他使得一切都更新了。我们原来是黑暗之子，败坏的，没有盼望的，而耶稣给了我们盼望。让我们打开格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我请哪一位主的仆人
列？所以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受造物，旧的已成过去，看都成了新的。
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成了一个新造物，新的受造物。我们就是在他的爱内，在基督内，神的化工是新的受造物，旧的 都成了过去，看都成了新的。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能够看见神新的作为。我们原来不认识他的，我们不了解他的，而如今我们不按照过去的看法，人的看法来认识谁了。这是第十六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所以我们开始能够以新的心神、新的生命认识新的神的作为，看都成了新的。第十八节，
这一切都是出于天主，他曾借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并将这和好的职务赐给了我们。
这一切都是出于神，出于天主，只有他是圣的，那么出于他的我们承受的也是圣的，只有他是圆满的，那么出于他的就是圆满的。他曾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并将这和好的职务赐给了我们。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位置，这一个位置是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跟天主恢复了一个新和好的关系，美好的关系。旧的都成过去，都一切都成了新的，而且让我们能够做他给我们的一个新的使命，这是一个和平的职务。下一节，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罪犯罪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也就是他让我们跟他和好了，他愿意跟整个世界和好，他愿意借着他十字架的死拆毁人跟神之间的各式各样的裂痕、各式各样的困难，而能够在一种新的关系里、美好的关系里和好了。我们是这样的，在他的救恩里跟他和好了，我们认识他的心，要跟所有的人都能够在基督内有一个和好爱的关系。因为神不愿意任何人丧亡，而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他就把得救的福音赐给我们，让我们来传讲他福音的喜讯，将这和好的话放在我们的口中。下一节，
所以我们是带基督做大使的，好像是天主借着我们来劝勉世人。我们如今带基督请求你们与天主和好吧。
我们是代表耶稣基督，他召叫我们成为他福音的使者，就是带耶稣基督做他的大使。这大使是最伟大的国度的大使，就是天国的大使。一个国家如果是强盛的，那么这大使的位置就更加的荣耀。那么一个小国的大使也是代表着这个国家，所以在这世界里有很多很多的国度，而这一些国家有一些代表这国家出使的使者，他们的位置在这一个国家里面都是很尊贵的。那么我们是代表着耶稣基督成为天国的大使，福音的大使。这个大使有一个使命，所有的大使出使就是要完成召叫他的国所有的使命。因为神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他就把得救的福音赐给我们，让我们传播他天国的福音，使得信他的人都不知丧亡，反而获得永生。 一个大国有很多很多的大使，感谢主，神的国度里有很多很多的大使，这一些在基督内成为一个新受造物的人，基督就亲自在准备装备我们成为他的大使，和平的福音的大使。大使是带着一个使命，如果一个国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大使，他们讲的话会不会互相矛盾呢？断乎不能。他们所讲的是同样的方向，是一致的。在这世上历史中有好多好多的国，一个国家兴起了，一个国家又衰退了，一个国家灭亡了，一个国家又诞生了，就这样的此起彼落。然而有一个国叫做天国，它是永恒的国度，它要永远长存，它要存到永远。那么国为什么会丧亡？主耶稣基督在马窦福音马太福音十二章他讲了一些话，让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五节。
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
凡是一国自相纷争，就必成为废墟。世界的国度会亡国，就是因为一国里面有不协和的彼此的纷争。一国自相纷争，就会成为废墟。一城或一家自相纷争，必不得存立。所以纷争在一个国内，就好像要把这个国分裂了。如果纷争在一个家里，就要把这一个家分裂了。在神的家中，在神的国里，为什么它可以永远长存呢？就是因为在神的家中，我们认识神的爱，神喜欢我们活在他的爱内。主耶稣基督也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四节他这样说，
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你们也该照样彼此相爱。
主要我们彼此相爱，他先爱我们，让我们尝到他的爱，我们知道他的爱是什么，他就愿意我们认识他的爱，以他的爱来爱他摆在我们周遭的人。那么他又要我们在爱中彼此相爱，也就是你爱我，我也爱你。这一份爱就因着彼此的相爱而越来越丰富。当我们爱主，我们就尝到这一份爱使得我们的心敞开，我们就尝到主更大的爱，这是何等何等甘饴的爱，我们就会更多的爱他。当我们更多的爱他，我们就会尝到他更多的爱，而这份爱也会在彼此之间。当你爱你的家人，你的家人也爱你，你爱你的近人，你的近人也爱你。我看过有一个很可爱的短的视频，有一只比较年长的鸟就跟一只比较年轻的鸟，我们不管是年长还是年幼都是要彼此相爱。这年长的鸟就跟年幼的鸟说，你用你的话来说一个意思，滴水之恩涌泉以报，滴水之恩涌泉以报。滴水就是这个恩可能不是很多，但是在你最需要时就让你活过来了，滴水之恩。那你感恩的心你会涌泉以报。这一只小鸟它就做了一个 回应，他说 You 滴答滴答 me I 哗啦哗啦 you You 滴答滴答 me 就是滴水之恩， I 哗啦哗啦 you 就是涌泉以报。当你会哗啦哗啦 you， 他也会哗啦哗啦 you， 我们就哗啦哗啦 you， 哗啦哗啦哗啦哈啦一哒啦嘎啦一哒嘎啦，又滴又哗啦又涌流。这是在神的家中，神的国度里有的特质。因为神的爱，神是爱，他的国度里是爱，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爱，他使得我们成为爱的大使，他的福音是爱的福音。第三十五节，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我们彼此相爱，那么别人就能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当我们彼此相爱时，人很容易知道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所处的世代也是这末后的世代。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说，在末后的世代，人的爱情会冷淡，因为难处很多，连滴答滴答也越来越少，好像滴不出去了，那么哗啦哗啦也哗不回来了。所以各式各样的困难时，他就最能够显示是不是真爱。这一个越大的困难会显示越大的真理，因为神是爱，不论什么样的状况里，他对我们的爱不改变。如果我们的爱是从他而来的，也不改变。而我们彼此相爱的爱，不是只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靠着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当我们彼此相爱时，别人就能看见我们是基督徒。所以这大使彼此相爱，活在主的爱内，活在用主的爱，因主而活，因主的爱而活，爱周遭的人，别人会非常非常的肯定你的国度，你的国家是一个不一样的，是爱的国家，是这世上所没有的。当我们彼此相爱，别人就能认出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被召叫，就是要把天国带到这个世界里。主耶稣来到这世上，就是恢复亚当他有这召叫要把天国带到世界，但是他跌倒了，也就是他没有听神的话，他听了撒旦的话，而造成了这一个很大很大的困难。而耶稣基督就在这一个很大的困难，罪恶，人类的罪恶，他用他的死，使得这一个罪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救恩而能够恢复。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在升天前，他为信徒祈祷。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节，
我不但为你们祈求，而且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从我的人祈求。
也就是为一切信主的人，不论是当时信主跟主在一起的人，以及以后那一些会因主的话来信主，或因主大使的话而信主的人，主就为这一些所有信他的人祈求了。第二节，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替你差了我来。
愿众人都合而为一，父啊，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就如你在我内，我在你内。主耶稣跟天父的合一是圆满的合一，这一个圆满的合一就是完完全全的相合。所以主说，你们看见了我做什么，就如同看见了父，因为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一。 那看不见的父，看不见的父却由看得见的子而显示出我们有一位圣洁的父，慈爱的父，良善宽仁的父。那一个看不见的神叫做父，那一个看得见的神叫做子，他们是完完全全合一，就好像一体的两面。从我前面我看到的是可以看到的，我看不到后面。那么我看不到后面，那后面的跟前面的其实是一体的两面，所以子和父是完完全全合而为一的。那我们怎么能够认识子和父呢？就是透过他的圣灵启示我们，这看不见的神是父，看得见的神是子，使我们能够认识父认识子的是圣灵。就如同我在你内你在我内，主就愿意我们彼此在爱中也跟他完完全全结合在一起的这一份非常非常紧密的结合，这一份非常非常紧密的结合，这是主为所有信他的人在他生命最后的一段时间他献上的恳切的祈祷。这一份强烈恳切的祈祷是这样的，带着爱跟光亮。下一节22节，
我在他们内你在我内，使他们完全合而为一，为叫世界知道是你派遣了我，并且你爱了他们如爱了我一样。
也就是这一份爱，父跟子合而为一，我们也跟他完完全全合而为一。在17章的最后一句话，好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内，我也在他们内。这是耶稣基督的心，这是天主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他愿意我们彼此相爱，他愿意我们在爱内彼此当代，他愿意我们在爱内认识他的爱。让我们再翻到以弗所书4章的2节最后一句话，要在爱德中彼此当代，要在爱中让彼此都成为一个供应别人的 allowance， making allowance 就是让别人的缺乏，缺什么？缺爱，缺安慰，而得到了安慰，得到了爱，而神就在我们的爱中给了我们全部的供应。3节，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要尽力以和平的联系，因为我们的主他是和平的君王，他的福音是和平的福音。我们要尽力以和平的联系，保持在圣灵里的合一。这里用的是保持心神的合一，心神就是灵，我们信主我们有一个重生的灵，这一个灵是因着圣灵而生的，也就是我们是同一的圣灵所生的，是在基督耶稣内的新受造。这一个新的受造，新的生命就是从神而来的，是神自己的生命。我们有了这一个生命，也就是一个人家他虽然有很多很多的家人，那每一个孩子都是同一个母亲同一个父亲所生的，那么每一个孩子都有父母亲的生命，也就是都是从同一的源头来的同一的生命。我们是有同一的生命，所以这里用的是保持，这个生命是同一的。保持的意思就是有的才能保持，保持就是你有了你要保持， 没有的要创造，没有孩子希望生出孩子，只有一个孩子希望两个孩子彼此相爱，那么还要再生一个。就是如果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你就可以希望保持着两个孩子真的彼此相爱。所以神给我们的生命是他自己的生命，这一个生命是神自己的生命。那么这里用的保持，意思就是有时我们有同样的生命，可是我们要保持着这一个生命该有的合一。保持的意思是好的要保持，有的才可以保持。那么为什么用保持？就是有时这个合一我们不小心就会破坏，好像破坏是很容易的，你不滴答滴答我，我就不哗啦哗啦你。我们很容易，你为什么这样说话呢？为什么你对 你的弟弟这样的呢？你做哥哥的，他说弟弟先这样。我们常常就因着别人的一些不相称的行为，我们就失掉了我们该有的风范。如果做大使的，只是别人讲的话你不喜欢，难道你就要去跟别人争吵吵架吗？而失掉了你大使的风范。在世界里他们不认识神，他们所做的事，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要彼此有神的心神的爱，活一个神的生命，使他们能够看见而信神。这里提到了保持，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去保持。怎么去保持？说尽力以和平的联系，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力量用和平的方式去联系，来保持心神的合一。也就是这一个合一，这一个彼此相爱，常常有时我们不注意就会破坏而有了纷争。让我们翻到格林多前书第一章，在主的国度里只有爱、和平、合一、平安，我们要努力的保持。在格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
弟兄们，我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们众人言谈一致，在你们中不要有分裂，但要同心合意，全然相合。
弟兄们，圣经中所说的弟兄们指的就是基督徒们，就是主给了命令要彼此相爱的这些人。我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们众人言谈一致，在你们中不要有分裂。一国若相纷争，那么这国就不能存留，天国能够永远长存，是因为没有纷争在里面。主要帮助我们进入成全，我们中间不要有分裂，但要同心合意，全然相合。就是以主的心为心，以主的思念为思念。如果我们跟主合而为一，我跟主合一，以主的心为心，你跟主的心也是合一，以主的心为心，那么我们就能在基督内彼此同心，彼此合意，全然相合。第十一节，
因为荷兰是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
那保禄在远方，他听到了有纷争的事情发生在主的家中，主的教会里。第十二节，
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各自声称我是属保禄的，我是属阿波罗的，我是属克法的，我是属基督的。
就是在他们中间有人说我是属于保禄的，属保罗的， 我是属阿波罗的，我是属科法彼得的，我是属基督的。他们都各自说他们属于一个不同的党派，一个不同的派别。那么也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本来我说我是属基督的是正确的，没有什么错误，我们是属基督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意思，用我是属基督的来表达其他的基督徒我跟你不一样，就是用一个对的话去表达一个邻里不合一的意思，这仍然是不合乎真理的。第十三节，
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
那么基督要被分裂了吗？我们是属于真的属于基督的，就不能够在基督里面分党分派，把基督分成好几块。难道是保罗为你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吗？或者你们受洗是属于保罗的名下吗？或者你们是因着哪一个神的仆人，你们就是属于那一群人吗？难道基督就被分裂了吗？第十四节，
我感谢天主，除了克里斯普和加略外，我没有给你们中的任何人复过洗。
神召叫保罗，他为了少数的人施洗，他说除了克里斯伯和加约外，我没有给你们中任何人复洗，免得有人说你们受洗是归于我的名下。意思就是他们怎么会分党分派呢？就是因为是谁受的洗，科法受的洗，阿波罗受的洗，保罗受的洗，那么就属于他们的派，断乎不是。不论是谁为你施洗，都不是因着那一个人的名字为你施洗，而是因父及子及圣灵的名为我们施洗，或者是因耶稣基督的名为我们受洗。所以我们都是受洗归于基督的名下，都是归于三位一体的神。免得你们说我是属于保罗的名下，因为他为我施洗，我还给司法特一家复过洗，此外我就不记得还给谁复过洗。所以不能因由谁为你施洗而成为分裂基督奥体党派的原因。原来基督派遣我不是为施洗，而是为宣传福音，且不用巧妙的言辞，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了效力。因为他知道他的宠召是什么，他的行动要与他的宠召相称。有的被召教是传福音的，有的被召教是建立基督的教会。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宗徒，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先知，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教师，而是神按照他的旨意召教了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就好像一个身体上面有很多的肢体，不是每个肢体都是眼，有眼的就做眼的功能，有手的就做手的功能，但是是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身体。在中途的时代就有分党分派的这样的现象，而这一个困难一直在主的家中直到今天。而在今天分裂基督奥体的事更严重了，各式各样的宗派比这里讲到的几个还更多。这里提到了属保罗的、属阿波罗的、属科法的、属基督的四大块，而今天不止四类，有很多很多。而有的时候这一种彼此攻击的状况是很伤基督的心，不合乎真理。那么有时我们已经被安排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所以我们要尽力以和平的联系保持心神的合一。我要尽力以和平的联系， 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基督的这神磐石上，而基督在这神磐石上所建立的教会是只有一个，就是基督的身体。这基督的身体是不能够被分裂的，因为我们在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因为只有一个身体，这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二三节，这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就是在里面有一切的丰盛，有一切的圆满。当人完完全全同心合意的彼此相爱，神就让我们经验到在基督内的无限丰富的奥秘。这一切的丰富就要向我们敞开。当人开始分裂伤害基督的身体时，有时就会说，我得的启示比你多，你得的启示比我多，我们不能够从得到真理的启示来分裂成党派，我们也不能够从灵洗的方式成为党派，我们也不能够从各个原因把基督的身体分裂了。我们再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
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
就是在主的家中有两类的人，这里提到属灵的、属神的人，叫做 spiritual person， 就是他们在圣灵里生活。这一类的人认识真理，能审断一切，在第二章的第十五节，唯有属灵的人、属神的人能审断一切，他们知道这一切。而这属灵的人是在圣灵里生活，也就是保持着在圣灵里的合一的生命，他们是按照神的话而活出来的一个荣耀神的大使。如果不是这属神的人，在基督的家中就有另外一类人，叫做属血肉的人。这属血肉的人就是英文用的是 fleshly person， 就是他们有重生的灵，但是他们却按照天然的魂在生活，按照肉性来生活，是属血肉的。这一些人在基督内是婴孩，也就是他们的灵是小的，他们的魂是很活跃的。而这一个肉性很活跃，本性的私欲就是从这个肉性而发出来的，而圣灵的引导会相反本性的私欲，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灵的引导，两者互相敌对。下一节，
我给你们喝的是奶并非饭食，因为那时你们还不能吃，就是如今因你们还是不能，
就是你们不能够吃硬食，而只能吃奶，就像一个婴孩一样，硬食没有办法消化，不能明白。主的话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有时这一个丰富让主的一句话帮助我们有很深很深的体会。我记得好像在我们过去在军队里会有一种军队里用的军粮干粮，那些干粮牛肉干好硬哦，那些面包好硬哦，所以它体积很小，吃一点点它就可以让自己得到热量，很有力量。我们到中国的时候到内蒙那边也有那个牛肉干，各式各样的牛肉干，那些牛肉干非常的好吃，很硬， 说是成吉思汗当初蒙古出征时，他们就可以不下马，可以一面吃一面走，就是这很有养分非常精致的食粮，但是牙齿不好就不能吃，孩子吃奶的孩子就不能吃，只能吃奶，不能吃硬食。所以有的人他没有办法吃硬食，他只能吃奶。奶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孩子当他没有生命的功能去吃硬食时，就需要有功能的成熟的人，母亲要吃很好的养分，那么奶水就会充足，这婴儿就能够常常吃得很饱足，不会断奶，不会缺食物。那么奶就是一个成熟的健康的人吃了很好的食物，这食物在他的生命里孕育出来的一个可以吃的生命的粮食，爱的食粮，就叫做奶。就好像有的人他自己没办法读经读不懂，但是有读经读懂的人，他们用生命付上代价而跟主的话调和在一起，而传讲主的话时，是带着他们生命中付代价而体会到的那个丰富，也就是人跟神的话结合在一起，而变成了一种孩子婴孩可以吃的食物。也就是有人读经读不懂，可是他来到主的筵席里，听主的仆人的见证，他开始明白，明白懂了很多，懂了非常非常多。那么这孩子是需要属灵的奶好好的吃。其实成熟的人他是既吃硬食又喝流质，也就是特别是美国人非常非常喜欢吃奶，在冰箱里都有一大桶一加仑的两加仑的鲜奶，所以餐桌上有牛排还有一杯奶。就是尽管我们的生命成熟能够吃硬食，还是非常非常喜欢见到神在众人身上中生命里所显示的各种神奇的事，听人的见证非常非常的喜欢，非常非常的好。有时听到人的见证里就听到主说的里面还有更深的意思，主的话也许见证人讲不清楚的，可是圣灵会让你知道是什么话使得他讲出这样的见证，也使得我们能够对于主有一个真真实实的真知灼见，所以就能够以主的心为心而彼此同心，那是属神的人。而这属血肉的人，他们不懂应时，不懂时比较深的，他们只能懂一点点，可是常常好像那一个懂似懂非懂的，他以为他懂，他不见得真懂，那也是声音就很大，可是不是声音大的就一定对，有的人声音大了之后还要伸出他的拳头，其实他的小孩子拳头也没怎么样，只是为了爱人不愿意跟他争吵。而这一个婴孩就叫做属血肉的人，成熟的人叫做属神的人，属灵的人属神的人。你们中第三节，我请下一位练一下。
你们乃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
所以你们中间有好多的嫉妒，嫉妒就是别人有什么好你心里就很不高兴，为什么是他呢？当他在台上讲见证讲得非常好，别人鼓掌，有人就在台下说，其实如果是我讲，我讲得比他还好，为什么是他不是我呢？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嫉妒别人的好， 有时就有纷争，就会有很多的小动作，而这些嫉妒纷争就是属肉的，属血肉的，就是按照俗人的样子行事，就不是按照基督家中该有的样子而来生活。下一节，
这人说我属保禄，那人说我属阿波罗，这样你们岂不成了俗人吗？
那么有人说我是属保禄的，有人说我是属阿波罗的，所以分党分派就是按照俗人，这是按照世界里按照俗人，不是按照神的心而有的一种现象。那么在现今神的家教会里有没有这样子的纷争嫉妒呢？在现今的教会里有分党分派吗？我们知道这不是出于神的，而是出于肉的，而是出于世界的。第五节，
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
所以这些人算什么呢？他们只不过是按照主所指派的在工作，按照主愿意的而成就，在主的家中是有次序的，是神所安排的。下一节，
我栽种，阿波罗浇灌，然而使之生长的却是天主。
所以有人被召教是栽种的，有人被召教是浇灌的，而不论是栽种的或浇灌的，而最重要的是有生命成长。那么使人成长，使之成长的却是神，却是天主。下一节，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是那叫他生长的神。
所以对一个属灵的人，属神的人，他们知道神的心意，他们知道那真实是神所行的，而不在于你被神用来了做浇灌的事，你被神用来做栽种的事，那不算什么，而只是神使得这浇灌，使得这栽种没有土壤而能够生长，是神的工作。下一节，
所以栽种的和浇灌的原是一事，不过个人将要按自己的劳苦领受自己的赏报。
所以能够看得很清晰的是属神的人，那一个看自己看得很大，看别人看得很小，那是一个属血肉的人，那是一个婴孩。第九节，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这一切都在乎于神。我们再翻回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因为只有一个身体和一个圣神，一个圣灵，而这圣灵所带领，在圣灵内保持着心神的合一，而圣灵的工作总结在一点，就是要荣耀主。在格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三节，圣灵的工作，除非受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喊耶稣基督是主。那受圣灵感动，人才能够喊耶稣基督是主。圣灵要使得耶稣基督受光荣，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真理之神，真理的灵就是圣灵，他要使人认识真理，要把我们引入一切的真理中，就是主所说的一切的话，让耶稣基督是主，让耶稣基督在万有之上真真实实的独占首位， 使得整个身体都顺服于主内，而只有一个身体，而这一个身体是受着同一个圣灵的浇灌。在格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
就如身体只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身体所有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
身体只有一个，一个身体但有很多的肢体，我们是肢体，但是是属于同一个身体，身体所有的肢体都是同一个身体，虽然肢体很多却是同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下一节，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一位圣灵。
也就是不论我们是天然的是哪一个民族的，我们是因着同一个圣神圣灵受了洗，是因父及子及圣神的名领洗的，因耶稣基督的名领洗，而耶稣基督他就亲自用圣灵来洗我们，这是四部福音都讲的，这是使徒行传也说的，我们受的是同一个圣灵的洗，能够成为一个身体，就是我们是在一个身体里又都为一个圣灵所滋润，是同一的圣灵滋养着我们。只有一个身体，也就是只有一个教会，主耶稣基督他多么多么盼望信他的人都合而为一，当兄弟两个彼此不和相咬相吞时，父亲的心是非常非常沉重的，非常非常沉重的。就是你爱两个都爱，可是他们的意见就是不一样。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非常非常爱主的弟兄，一个非常非常爱主的姐妹，他们在主的爱中要结为夫妇，他们也为了婚礼而有一起很喜欢喜爱的准备，而这些准备就在其中的一件事上他们意见没有办法合一，这准新郎要这样做，准新娘要那样做，两个人就对这一个事情有了一个很大的分歧，他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事，后来就跟我约了说，苏大哥，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到你那里来，请你协助我们来谈谈这件事。当我听着听着，我既爱这弟兄，我又爱了姐妹，那我不能站在这弟兄跟弟兄结为一派反对了姐妹，那我也不能跟姐妹站在一起来反对这弟兄，实在很为难。那么我也开始把主的一些话跟他们说，他们听了以后好像明白也好像不明白，但是还是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那么经上也有 主的话说，先生是头，对不对？太太是身体，也就是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
你们做妻子的应当服从自己的丈夫，如同服从主一样。
所以做妻子的要服从自己的丈夫，如同服从主一样。下一节，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所以丈夫是头，基督是教会的头，妻子要顺服丈夫，那么教会就要顺服基督。下一节，
教会怎样服从基督，做妻子的也应怎样事事服从丈夫。
所以教会怎样服从基督，做妻子的也应该怎样事事服从丈夫。下一节，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所以神有他的命令，神有在每一个肢体上给予那一个肢体应当如何。做妻子的应当事事服从丈夫，主的话是清晰明确的。这一位准新娘就说，既然如此，那我就照你的意见，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过后果你要自行负责。这丈夫，准丈夫，他听了以后，那么这里又讲说，25节，你们做丈夫的应该爱妻子，如同基督爱了教会，并为他舍弃了自己，叫舍命。这有点为难，这丈夫 to be 就是要准新郎，他就说了，他说，你既然给我决定，那我就决定照你的意思，意思就是你满足了吧，好像我就为你舍命。那我立刻觉得好像表面上通了，里面通了没呢？我们在主的光中会知道，真理就是真理，是里里外外都必须要是真的。那话也讲了很多，那么他们的话也都说出来了，他们说了以后就看着我，那么我应该要是站在弟兄这边呢，还是姐妹那边呢？其实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位置。当若苏尔进入属灵的福地时，就是约书亚，他见到了一个天使在前面，带刀的天使，他就问他说，你是我们这一边的还是敌人那一边的？你是属哪一边的？你是我这边的还是敌人那边的？那个天使说，我是属耶和华的，我是耶和华的，我是属上主的，我是属亚威的。我们是真真实实属基督的，可是一定不要用属基督的用来分裂基督的奥体，那是一个分裂的灵，分裂基督奥体的灵就是伤害基督的灵，就是使得头非常非常难受的。所以保罗在不认识神时，他迫害基督徒，当神的光显示，他问主耶稣说，主你是谁？主说，是我是你所迫害的基督。就是这样的，我们迫害了基督的身体，就如同迫害基督。所以我真的很爱这弟兄，也很爱这姐妹，因为谈了很久，我就说我先去上厕所，那么你们继续祈祷，我回来再说。其实我真的是要上厕所，因为忍着不去上厕所，等他们都说完了差不多了。而且我也真的觉得，怎么说呢，当我去上厕所，其实也在祈祷中，当我回来时，他们就真的有了合一。那准新娘说，你愿意怎样就怎样，我都服从，都祝福。而这新郎也说，我真的愿意就按照你所喜欢的这样。结果在婚礼中，神自己的手就安排了，让他们两个人的心愿都得到了满足。我们的主，他的圣灵会在我们中运行，使得整个身体得到了圣灵的滋养，而能够成为他所喜欢我们所成为的。 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要尽力与和平的联系，这一个尽力就是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尽力与和平的联系，保持邻里的合一，保持心神的合一。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合一的，我们是站在合一的位置上，在祈祷中仰赖神的救恩，仰赖圣灵的膏抹，仰赖圣灵的工作。而这同一的圣灵，他就在我们中，在主的家中，主的身体运行，使得主的身体开始进入成全。这一个身体进入成全，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要使得身体，基督的身体不断的成长。第十六节，第四章第十六节，
全身都结构紧凑，借着各关节的互相辅助，按照各自己的功用，各尽其职，使身体不断增长，在爱的中将它建立起来。
会在爱的中，基督的身体会不断的成长，进入成全。这是神在我们中工作的，这是神在教会中工作的。而教会已经进到了现今这末后的时代，这一个最末后的时代，就是成全的教会要诞生，耶稣基督圆满的教会，他的新娘，他的妹妹，他的完人，他的鸽子，他的心腹已经要成熟成全了。而在这一个成熟成全的里面，我们也蒙召着同样的宠召。其实这一个召教是所有基督徒都有的召教，就是不要以分党分派的灵来再伤害耶稣基督的身体，而是要以基督的灵，以圣灵，在圣灵内保持灵里的合一，要在圣灵里按照圣灵的膏油，按照圣灵的运行，按照圣灵的滋养，主的身体会成全。主的身体就是我们，就是教会要成全。非常感谢神在我们中运行，他就帮助我们经验到，我们在成长的历史中，是有的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家中，喝了不同的奶水，虽然都是来自神的供应，可是也有很多成长历史中所带出来的一些人的想法，人的限制，也就是一个活在宗派捆绑中，宗教灵的束缚里面的基督徒，属血肉的，而要开始进入成全，也就是不再按照这一个宗派宗教的灵而生活，主要打破这一切宗教灵的捆绑，审判要从他的家中开始，而让我们弟兄们就是必须要彼此相爱，这是神的命令，这也是神要在这一个世代，这一个教会的世代里真的成全他圆满的教会。圆满的教会就是不再分党分派的教会。让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九节，若望一书第二章第九节，
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
如果人说自己在光中，而老恨自己的弟兄，他至今仍在黑暗中。弟兄就是主宝血赎回来属于主的人，在圣经里讲就是弟兄们，弟兄也就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如果你憎恨你身体上的一个肢体，那是会让全身都非常非常痛苦，非常非常痛苦，非常非常痛苦。谁不爱自己的身体呢？ 那么如果不爱自己的弟兄，这里说就是在黑暗中，就是在黑暗中老恨自己弟兄的，有时我真的体会到这不同的宗派，就把跟自己不同宗派的人比当作仇人，还更严厉的去伤害他，攻击他，好像一从他来的就全部否认，全部否认，全部否认，只有我的宗派是真理。但是耶稣说我是真理，没有说哪一个部分的保罗派、阿波罗派是真理，就耶稣是真理。那么传讲的真理只有一个，这一切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的话。所以你憎恨一个基督徒，你就是在黑暗中。而这黑暗有的时候让我非常非常惊讶，很惊讶，怎么会这样的带着一个很大的仇恨。有人真的是很仇恨，仇恨跟自己不同宗派的，就很想要改变他成为自己的。那有的呢，也真的做了很多的事而自以为是。这种宗教灵的捆绑，虽然都是基督徒，可是是出于肉性的，不是出于天主的。下一节，
凡爱自己弟兄的，就是存留在光中，对于他就没有任何绊脚石。
凡是爱自己弟兄的，就是存留在光中，对他就没有任何的绊脚石。你希望没有任何的绊脚石，你就必须在光中，那么你就必须要爱自己的弟兄，只能爱。而有的时候别人在迫害你时，你还是要爱他，还是要爱他。有人就是因为你的宗派而迫害你，可是他既然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你就不能开除他，你不能够说手不算，脚不算，只有我眼睛算，这不是你说了算，而是主怎么说。我们不能把主认为是他身体上的肢体你说不是，那么你在黑暗中，黑暗就弄瞎了你的眼，你就在绊脚石里。而这绊脚石是什么？就是基督这审判石，对于不信的人就是绊脚石。你会一直在绊跌中，一直在绊跌中，你一直在绊跌中做了仇敌的事。所以有的时候这宗教的灵会非常非常的黑暗，而迫害属神的人。属血肉的人最喜欢迫害的就是属神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上，迫害他最多的是什么？就是宗教的灵，法利赛人、黑洛德党人的灵、大司祭、撒都赛人，这一些他们这样的抵挡真理。而这一个宗教灵的捆绑，主要把它拆毁，不会存留到基督再来。那么如果我们把神的话当作话，那么基督就不是我们的绊脚石，而是磐石。他要亲自把我们领到崇高的磐石上，安稳我们的脚步。第十一节，
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所以黑暗有时真的叫人的眼睛瞎了，就活在一个自以为意的宗教的灵的捆绑中。有的时候这一个宗教灵的捆绑不是你自己想的，而是别人灌给你、加给你的，你就开始没有去按照主的真理去回应。我跟你们讲一个小小的见证。有一次，那时我还没有，很多很多年前，我还没有离开公司的工作，我到日本去出差，我坐在飞机上，我就带着我的圣经，非常喜欢的读我的圣经，读经读经，祈祷读经，这是我很喜欢的事。 然后我旁边坐着一个中国人，有一位姐妹，她也是从台湾嫁到日本，她到美国要回日本，我们坐在同一班飞机。她就跟我问说，弟兄啊，你是在读圣经吗？我说是啊，我是在读圣经。她说我也是基督徒，我可不可以看看你的圣经？那没关系啊，那很好啊，因为兄弟们都是基督徒，我就把我的圣经给他看。他一看，他说，哦，你上面画了很多，写了很多，你是一个常常读经的人。他说你的圣经不一样，你是什么宗派的？有人一问就是你是什么宗派的。我是信耶稣基督的，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是基督的大使。你都不问这些经上的事，我是属于圣灵的，都不问，只是问说你是哪个宗派的，你是哪个教派的。这是一种很不对的问题。当然你问我就说，哦，我是在天主教会灵洗，所以这个圣经是天主教的司高本的圣经。他马上就说了，他说天主教，天主教的人都是不读经的，他天主教都不读经的。我要尽力保持心神的合一，我不喜欢用辩论的话去跟人争吵，我也不想要跟人争吵，就是属灵的人，人家会跟你吵不起来。那属血气的人呢，那吵不起来的人，他里面的阿玛勒克的血气也会被你刺激起来的，要争吵。我只跟他说，我说那你看我是不是个读圣经的人呢？他说当然是啊，你的圣经都画成这样。那你问我，我真实的跟你说，我是天主教会灵洗的，我现在去的教会也是圣何西华人天主教会。他就不讲话了，也没什么可争论的。而且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很惭愧，我一直认为天主教会的天主教的人都是不读经的，都是不读经的。我们基督教的人是读经的，可是我都没有带着圣经随身携带，而一个我们认为不读经的天主教会的人，他却带着一个圣经。他就跟我说，我非常非常盼望我回去以后好好读神的话，主的话。我们要尽力以和平的联系保持灵与的合一，我们是基督和平的大使，要传播基督和平的福音。后来他留了我的电邮，留了我的联络处。后来他真的跟我联络，他说我的女儿也在美国要找工作，你可不可以帮她也能够安排？我说我尽量留意，也帮她送了一些履历表。非常感谢神，他使得我们在很多很多仇敌的攻击里，我们仍然能够保持灵里的合一。有的时候不管别人怎样看，你要以一个对的看法去看，也就是我们是属神的人吗，还是属血肉的人呢？这是在主的家中要分的，也就是那有纷争的吃奶的不成熟的，还是一个进入成全的属灵的，也能够带着纷争吃来的也进入成全，使得基督的身体能够成长。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圣灵，而这一个圣灵就滋养着这同一的身体。当我们爱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神的爱借着圣灵就会在我们中间供应，让我们认识神的丰富，我们就真的在光中。因为圣灵是光，耶稣是光，头是光，圣灵是光，我们是光明之子。基督徒真的是成熟的基督徒，活在神旨意中的，行动与所受的宠召相称的，也是光，世界的光。我们就休息个15分钟后，我们再继续。感谢赞美主。